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天地人》国立故宫博物院珍宝展在悉尼的新州美术馆展出，87组件珍品展示了中国古老绚烂的文化。此次展览的展品从新石器时代到19世纪，跨越5000年的珍贵藏品，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家的非凡创造力。说到故宫博物馆，在北京、南京和台北各有一座。这些来自紫禁城的珍品，最早因躲避战火，多年来几经波折，辗转来到了台北。如今的格局，一座紫禁城，三个故宫博物馆，位于两岸三地。这其中有历史的使然，也有政治的必然。这次护送珍品展前来展出的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女士，她首先介绍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的建馆故事。
那是因为在抗战期间躲避日军的战火，而经历了很长程的文物迁移。那最后也是因为历史背景的关系，在1949年呢，有一部分的故宫的藏品就辗转先到了台中雾峰，然后呢1965年台北外双溪的展馆建筑完成之后，又把文物迁移到了台北来做展示跟保存。其实这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原先从大陆迁移到台北的文物之外呢，我们也陆续做了新增，透过捐赠跟购藏的方式呢，也增加了很多从古到甚至近现代的文物，所以等于是把博物馆的功能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了。
好，那刘处长，我们说这个如今的格局哈，就说这个馆藏都是来自紫禁城哈，那现在有三个故宫博物馆哈，位于两岸三地，那您如何来评价台北故宫博物馆的角色和它的地位呢？
其实两岸故宫了，当然南京还是有一部分，但是毕竟原出于紫禁城的文物，南京现在只保留了2000多箱。那主要还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跟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两个地方。那目前我们的典藏量呢，已经高达69万件之多。那以书画这个部分，就是我所掌管的这个部分来讲，那虽然在总件数上并没有北京故宫那么多，但是以质量来讲，两个博物院呢各有它值得骄傲的藏品。就算放到国际的博物馆上，那北京的故宫跟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之间呢，它应该是平分秋色的一种情况。
这次展出的珍品，除了镇馆之宝之一的肉形石外，还有中国风俗画的巨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有30多本，遍及世界各地，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就收藏了8幅。虽整体一致，但风格各异。刘芳如女士也特别介绍了这次参展的《清明上河图》。
其实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的《清明上河图》总共有8件之多。那大家一般观众比较熟知的是颜色比较丰富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那我这一次呢，特别向曹英推荐沈园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在内容的描写上，它跟清院本彩色的《清明上河图》几乎90%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艺术表现上、线条的掌控上完全不会逊色。所以我特别的希望借着这次的展览，让澳洲的朋友们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属于这种水墨淡彩的《清明上河图》。
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天地人，将参展的绘画、书法、图书、青铜器、陶瓷器、玉器和木器雕展品分成5个主题：天地、季节、实景、山水和人文。 新州美术馆的策展人，同时也是中国艺术策展人的曹音女士说，天地人珍宝展展现了中国艺术家以多种方式来诠释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作为挑选作品的策展人，在琳琅满目的众多展品中，哪一件又是曹音心中所爱呢？
你想让我介绍一下这个展品展览中这153件作品里面最喜欢，你这是给我出了，
因为您是这个次展览的策展人。
对，这是给我出了很大的问题，很难回答。真的，说实话，因为这个台北故宫的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精，而且每一件作品它都有深含了各种的这种文化的艺术的这个蕴含。但是我觉得，真是很让我难说，就是说非常娱乐型的，让我最开心的一件就是看到那个猪肉跟那个粥，河粥，对吧？
对。
但是要从最这个文化意义和这个，我就觉得那个我对这个文征明的那一件那幅画作，就是《关山集雪图》，我就非常的那个，就觉得让我非常激动。看到它以后，就是我曾经就是看到书上有多少次，很多的做中国艺术啊的研究都会登这幅画，第一次看到这真迹，确实让我非常的感动。那另外就从书法作品来说呢，我是也怎么说呢，也非常欣赏，就是宋徽宗的那个瘦金体，非常的有强劲的这个历史势力在里面。对，
那说到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馆藏哈，这次来的好像只有肉形石，像那个毛公鼎和翠玉白菜都还没有来哈。那我们知道过去台北故宫文物借展的话都是以精品展的形式来展出的，那这一次的话您是用策展的方式来展出，那我们说精品展的话肯定会少不了那种镇馆之宝，但是策展的话呢，您会去主动进行一些筛选，并且按照一个主题然后把它们就是呈现给观众哈。那这一次就是说您是如何来选择这次来澳的参展作品呢？您想体现一个整体的主题
作为一个在国外的策展人呢，你必须得要尊重这个藏品所在的这个主人这个单位的这个意见因为在台北故宫的这尤其是画作，它不是说它有很严格的规定，就是一件画作必须国宝级，可能要有一年两年之上要休息展了以后才可以展，所以他们这个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呢，他呢就是已经展期他已经排了很久，就有些我本来想借展的呢已经被别的他们的这个策展的人呢已经预定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要。那但是我们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已经双方协定好了，就是以这个天地人为主，是在基于他们的这个原来在办了一个叫自然观的华夏艺术自然观里面，所以呢1/3的这个展品呢也是他们已经这个在原来展览已经确定了，那1/3的就我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就选了一些我觉得对当地的华人还有就当地人有可能会更有兴趣比较代表性的艺术家，还有对西人来说就是要色彩要鲜亮一些，然后要有趣味性来做这样的这个选择，是非常的很难选的，就是我非常的幸运，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同仁的非常支持，就是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在那待了2个礼拜，几乎每天坐在他们那个电脑前，就是我想要这件可不可以，想要这那件可不可以，完全开放的，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他们合作，而且真是在澳洲呢，这是第一次，就是在南半球也是第一次，真是机会太难得了。之后还有多长时间再展一次，我真的不敢说。对，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而且很多国宝是不可以出国的大家也都知道一些故事哈所以呢在筛选中呢，各个方面都有考虑。当然，我这边展厅的环境问题、展厅的大小、展柜的大小，因为每一件作品呢故宫博物院呢都会说要放在展柜里面，那么展柜就需要适应我们的展柜的条件才能这样。
好，下一个问题的话是有关您个人作为这个策展人的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说策展人呢是一个展览入选艺术作品的一个评委，但您自己的角色又不仅仅是评委哈，那您需要把一些不相关的作品给联系起来哈，体现某一个主题，而且呢我们说每个文物后面呢都有一段历史和故事，因为我也知道您是学考古出身的哈，那您现在是作为一个文物策展人，那您如何通过展览哈，把一段就是他们自己不会去主动讲述的历史来呈现给观众呢？
好在呢，就是说我因为是学考古的，也学了历史，所以对中国的文化就大概有一个背景的一个知识。当然，我们学考古的时候呢，只学到元。 远以后就已经太近了，太近了，对不起。所以呢，就是说在我这么多年工作过程中呢，就是对哪一个朝代最凸显的它的这个，因为中国历史那么悠久，不可能把每一个朝代都能介绍出来，对吧？那就是把它就最核心的东西介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像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那这个商周时代的这个青铜器，那到后面的宋代这个画就只有台北故宫才有这样多的宋画可以供我来选择。就是在这些每一个朝代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的这个意义的这个作品里面呢，我选择他们能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能挑选有代表性的作品。然后通过这样，因为中国我像我刚开始介绍是天人合一这个观念很早就有了，那中国所有这些所有的作品里面都是围绕这个，在创作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每件作品都是教育意义的，是吧？所以这它都可以挖掘出来这种哲理，这种文化的这种核心的东西出来。